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链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空降芯片敲钟幻石。今天坐在我旁边的呢，是中国 EDA 产业的龙头公司华大九天的副总郭基旺，郭总。那郭总这一次也是专门的参加我们芯片揭秘，我约他的档期也是等了很久，所以今天我是挺开心的。那下面请郭总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观众好，很荣幸呢接受这样的采访，其实就是一个交流。我是华大九天的郭基旺，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这个行业也工作有将近20年了。在公司呢负责市场宣传、政府关系、联盟协会、业务拓展、高效合作、知识产权等这些系列板块谢谢。
郭总负责的这个板块特别多，人也很忙，因为我们知道华大九天其实是身负着国家使命，有一定的这个被大家称为国家队的这种角色。那今天正好能不能请郭总给我们讲一讲华大九天它是怎么诞生的，然后它的前身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中国会有这样的一家公司出现。
行业有句话叫中国 EDA 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华大九天的发展史。当然我们九天呢正式成立是在2009年，这个呢有一个历史故事，就1988年的时候，那会儿有八统垄断，巴黎统筹委员会这样垄断的一个条款，它的目的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大的政治环境一样，不允许高精尖的技术向国内输入，这样呢就我们国家组织了一个叫熊猫系统的一个攻关，110多位专家汇聚北京集成电路中心来攻克这 ICCAD 系统，在1988年启动，1992年的这套系统就做出来了啊。然后呢，1993年还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那是一套什么样的一个系统
啊？这套系统就是我们现在 EDA 系统。当然呢，后面因为产业环境、政治环境各方面影响呢，这套系统没有延续下去，没有延续下去，就是说它的商业模式、商业的经营没有延续下去。但这个火种一直保留着，所以我们华大九天的创始团队呢好多都是这个参加过熊猫系统的核心人员。
88年，所以这个时候说这个事儿，感觉好像半导体我们被海外去制裁先进发展就不是一个新鲜事儿，过往路径一直是这么过来
的。对
的
对的对的，
而且华大九天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对，这个火种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后来的各种贸易战各方面，其实这个火种保留对我们整个产业，第一是有希望，第二是有这么一个种子。
那后面为什么后面才出现了华大九天？中间这一段时间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折吗？
它是也跟我们整个集成电路的产业大背景发展呢比较吻合。93年拿到科技进步一等奖以后呢，94年，美国就放开了，美国就放开了。放开以后呢，因为没有太多的产业环境支持呢，大家就在这个领域发展就受限。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空间和土壤，
就有海外的优质的完善的进来了，可能本土的价格又不占优势，
这也是他一般的操作模式
套路，这就是
套路，这是他的套路这样呢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阶段。那当然这个阶段也是我们当时的整个高科技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个缩影
整个行业都是这样，
整个行业都是这样的。那什么时候开始启动，就是2008年、2009年的时候呢，国家非常重视这一块，启动了比如说重大专项，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相当于就把这个技术重新的大家来发展起来，
国家开始扶持这个行业，
扶持开始重视，
全部买国外的。
对对对，那到2014年呢，推进集成电路及软件快速发展这个纲要出来以后呢，因为又有政策的支持，又有这个大基金的成立，政策和资金层面对这个行业有了一个快速的推动。到2019年又发生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变化以后呢，我们的客户对于国产化替代的这个需求呢变成一个刚性需求，从这样从政策资金和客户需求来说呢，三驾马车，所以我们现在2019年到现在整个包括集成电路产业包括上下游的都有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进步。
所以单纯的靠市场经济竞争实际上是很难突围的。
对，因为这个行业它是大量的资金的投入、人才的投入和政策的投入， 和需求的。
那说到投入，您能不能给我们稍微透露点这个历程的数据啊？有没有统计过从成立到现在我们砸了多少钱再去做这些研发？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行业，就是我们知道集成电路是战略性先导性基础性产业， EDA 呢更是支撑它的底层的这个工业软件，它是一个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所以需要大量的投入。那这个具体数呢，我们有，我这没有具体的这个统计的数啊，但是我们持续的发展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投入在里面啊，才能做到一些优势工具在这个全球的有竞争力。当然整体来说呢，我们国内的这个研发投入和常说的三大家这个比例是差的非常非常大。行业里面有一个大概的数据的对比，就是我们可能这么多年整个国内的 EDA 的研发投入还不如某家的一个季度的投入多，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年的所有加起来投入啊，当然这个数据呢是行业协会初步做一个统计。
所以你就是非常强的这种垄断的第一名第二名，它稍微多一点投入，就是我们其他所有的加在一起都不够的。
因为它首先它有这个垄断的利润在里面，第二呢，为了能持一个就是一个距离的这个优势，它一定会大量的投入，这个差距就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距离。
对，所以越是这样越说明了国家和政府的引导对这种行业垄断性行业的打破竞争格局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那我们到现在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就呢？因为我知道今年我们华大九天也在创业板登陆了，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切身力行的在二级市场买了股票做了支持。对，但还是想请郭总跟我们讲一讲这一路走来你们到现在为止觉得自己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吧。
分几个维度吧，一个维度就是公司大概现在有七八百人啊，这当然对于整个这个跟其他巨头的对比呢有些差距，但是这个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第二，从公司布局来说呢，总部在北京，在上海、成都、南京和深圳都有全资子公司。从知识产权来看，我们有235项的这个授权专利，这个专利数它绝对数呢可能看不出，但是相对数就对比我们国内其他EDA国产EDA公司呢，我们应该是整个行业占将近一半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从产品来说呢，我们有那个模拟全流程系统、数字 EDA 工具、面板的全流程系统，还有晶圆制造的工具及服务啊，产品系列非常全。从支撑客户角度来，我们支撑全球500余家客户，这里面包括中国设计的十强的多位，这个全球的十强的多家客户，晶圆的厂家包括面板厂家。当然这个数据呢是我们点对点的这样商业的合作协议。还有中国有一个特点是公共服务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全国星火27呢将近有10个国家级平台，地方平台创新中心也有一些，那这些平台主要是支撑当地辖区的中小设计企业啊，这些平台也是九天的合作伙伴，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支撑的客户和服务的客户就更多了。那从我们这个获得这些荣誉来看呢，我们有国家级的这个工程中心、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还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些呢都是在 EDA 领域国家级的唯一的牌子啊，都在华大九天，基本上是这些。
哎，您刚刚说的其实是非常简单概括的，这里面应该凝聚了非常多人的心血，比如说模拟全平台，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的几个字，其实它背后蕴含的意义其实还是蛮大的。
因为全球有全流程系统只有四家，除了美国三大家就是华大九天。
这个容易吗？
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一个 EDA 公司呢，它如果做点工具的话它是有发展前途的，或者是它一般的入手做点工具，因为点工具投入的人力不会那么大，然后
很容易打平。
对的，因为我们看这个整个 EDA 的发展呢都是以从点工具起家的，通过点工具然后做出全球最优的来服务客户，当然点工具也不容易了，但做平台就更累了，因为涉及的这个 EDA 我们知道从前到后将近有60-70个模块，模拟全流程就有十几个模块，这样的话把每个工具都做好并且能串成整体的 flow 来支撑客户，还得得到客户的认可，这样的工作量和点工具不是一个维度的差距。
它的投入和这个全面性这要求就是完全不一样
的。对的对的对的，
而且可能很多事儿明明知道做了就会亏， 为了全平台也得做着。
因为我们华大九天呢属于这个国企央企这样的背景，所以为了支撑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一个健康发展，这也是我们愿景，一定要打造这样的全流程系统。
这套系统现在我们还在做进一步革新吗？
对的。
就是如果说全平台做成了，下一步是什么？
全流程系统呢，我们比如说模拟是全流程，数字呢现在还不全，因为这个中国的设计企业呢，我们会有不同领域的不同应用，所以我们会根据客户的不同应用再去提升一下我们具体行业的解决方案，就从平台打造、技术能力提升加上行业支撑这几个角度来把它做好。
所以尤其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先进制程的这个，
对，先进制程
研发工具
是一个方向，
只能是靠我们国产的软件公司来给我提供帮助了。
对对，
我想这方面你们今年应该也收到了很多客户非常积极踊跃的合作需求吧？
有，一直有，一直，因为客户对我们还是非常认可的，因为九天这么多年钻研技术服务客户做的比较务实，那现在这样各个产业环境比较好了以后呢，很多客户愿意跟九天这样从产品平台还是客户平台来说都有充分的信任感来合作。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我们继续和郭总一起聊聊国内半导体的人才现状，以及华大九天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战略规划。我是空降芯片圈的幻石，我们下期接着聊。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